各位听友好，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。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，欢迎您收听。民峰你好。
索菲你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民峰，我们知道台湾东部山明水秀的花莲地区最近证实有一只鹅因为感染 H5N6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而死亡，台湾防疫单位大为紧张，已经采取措施防止扩散。这一型的禽流感到底有多严重呢？
是，这个月的5号啊，花莲县玉里镇的田间小路上，有人捡到了一只死亡的幼鹅。那经过检验确定呢，这只幼鹅是感染了 H5N6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而死亡。台湾的防疫单位就立刻展开追查，那依据那个运禽车行驶的路线，已经把临近的宜兰县跟台东县都列为警示区，沿路设站拦检，防止扩散，如临大敌。那这种 H5N6 呢，是人畜共通的病毒，去年他曾经在韩国、日本、中国大陆等地区重创了家禽养殖业，并且曾经在大陆造成11个人死亡，所以台湾的官方不敢大意，即使只发现一只感染的案例，也必须要全面立即防范。
台湾官方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病毒扩散呢？
是，台湾的农委会立刻就宣布，即日起到21号之前啊，这个月的21号，禁止花莲县的水禽运往其他的县市去屠宰。所以呢，现在已经在花莲县北上宜兰县的地方，或者是南下台东县的这个交界的地方，都设置了拦查检疫站。要离开花莲县进入宜兰县或者是进入台东县的家禽运输车，都必须要先通报，然后呢，在指定的时间经过指定的拦查检疫站消毒之后才能够通行。那运送的车辆也必须要备妥由兽医开立的家禽健康证明书，然后这样才能够进入宜兰县或者台东县的县境。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东部不是山就是海，那个腹地其实很小，所以只要一南一北的管制站严格把关，那病毒就不容易扩散到其他的县市。我想这个叫做防患未然，先把它阻绝在东部的花莲县。
前面提到 H5N6 禽流感去年曾在大陆造成11人死亡，但有些报道又说这种病毒基本上不会从禽鸟传给人，到底对人类健康有什么威胁呢？
是，这个 H5N6 禽流感它属于第5类法定传染病新型 A 型流感的一种，台湾还没有过人类的病例。依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啊，从去年就是2016的下半年开始，韩国跟日本都发生了 H5N6 高病原性禽流感的疫情，野鸟跟养禽场都持续检验出这种病毒。好，那它到底会不会传染给人类呢？台湾的学术界认为 H5N6 是非常不容易从禽鸟传给人。尽管日本、韩国都有疫情，也没有传出有人类感染的个案，可是呢，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不幸染病，那个后果比较可怕，因为它的致死率大约是70%。那么中国大陆为什么有人死亡呢？台湾的学者分析啊，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大陆从2014年到现在累计有16个人感染 H5N6 的流感病例，那其中有11例死亡。最关键的就是死亡者当中有超过80%的个案，他们是有禽类或者是活禽市场的暴露史啊。那总结就是说，虽然很不容易传染给人，但是接触太多了还是有感染的机会。台湾疾病管制署就说，虽然罕见，仍有些微风险，所以台湾卫生跟农业单位不敢怠慢。卫生单位针对发现死鹅的那个地点啊，在那个周围3公里的9家养禽场，还有那个屠宰场的工作人员，还有一些野鸟学会接触禽鸟的人都要造册登记，列入这个健康监测的对象，持续追踪它的健康状况。那这个就说明人类并不是完全不会受到感染。
这几天寒流南下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笼罩在低温当中，这样的天气是不是更容易造成禽流感的蔓延或扩散呢？
没错啊，台湾刚刚上任的农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林聪贤就说，就因为最近天气变冷，这次禽流感的疫情就更不能小看，他自己已经把防疫这件事列为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大战役，成立一级应变委员会，跨部会合作防止扩散。 那台湾的官方还说，冬季本来就是禽流感的高峰期，所以呢，要求台湾东部各县市的养禽场，包括周边的出入道路，还有呢运送家禽的卡车，全部都要加强消毒。养禽场的四周一律要架设围网。这个围网是干什么呢？就是防止那个飞鸟啊把病毒传染给家禽。农场要是没有架设围网的，一律都要罚款。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有许多的省市还是有 H5N6 的疫情，一般的民众自己可以注意些什么呢？就是不要走私跟接触禽鸟，不要去养禽场参观啊，尤其不要捡食禽鸟的尸体。那其次就是吃鸡鸭鹅这些，还有吃蛋类的时候要熟食。那处理禽肉或者蛋的时候应该要清洗干净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要落实洗手这些个人卫生的一个措施。那个人如果能做到这样，就不用太担心了。我们也希望这波疫情能够赶快过去，不要造成太大的损害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，谢谢民风。
谢谢左飞，谢谢各位听众。
再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制作，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